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晚间，美国参议院以60票对40票的结果通过了一项拨款措施，意味着美国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联邦政府停摆即将告终。该法案现在已经送交众议院，众议长詹森表示他希望最快在礼拜三通过该法案。这项妥协协议的通过主要依赖一小部分参议院中间派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联手投下赞成票，但是民主党这一次未能够确保延长平价医疗法案税收抵免的诉求，这个亦都引发了民主党内部的激烈争论。这项法案将为军事建设、退伍军人事务部、农业部和美国国会提供资金至2026年9月30号，其余政府部门的资金就延长至1月30号。这个亦意味着食品券计划、退伍军人计划等多个关键福利可持续营运至2026财年结束。除此之外，法案还增加了保护联邦雇员的条款，包括撤销川普政府在停摆期间对联邦工作人员的大规模解雇。礼拜一，川普总统在霍士新闻节目中表示，允许外国学生赴美留学是一项好事，他反对削减外国学生的人数，因为这个将会损害美国高等教育的财务情况。川普说，你不可能削减一半来到我们国家的外国学生，这样做会摧毁我们整个大学和学院体系，我不想这样做。节目主持人英格拉罕姆多次追问川普，为什么他不减少在美国就读的外国学生，尤其是中国学生的人数。川普回应说，减少外国学生人数将对美国大学造成财务伤害，甚至可能令一些学校包括历史悠久的黑人校园倒闭。他说，我们由学生身上获得几兆美元的收入。你知道来自大多数外国的学生支付的学费是本地学生的两倍以上。我希望看到我们的学校体系蓬勃发展，这个不是我单纯想要这样做，而是我将它视为一门生意。美国最高法院礼拜一宣布同意审理一宗关于邮寄选票有效期限的案件，焦点在于各州是否有权计入选举日之后送达的邮寄选票。此案的裁决预计将在明年6月底中期选举前出炉，可能对全美多个州选举制度产生广泛影响。该案件始于密西西比州的一项选举条例，该法允许在选举日当日或之前寄出并在5个工作日内送达的邮寄选票被计入。这项规定最早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临时通过，之后被正式纳入州法。2024年1月，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密西西比州共和党及部分党内选举官员联合提告，指控该条例违反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四款选举条款。共和党方面主张，密西西比的规定实质上延长了投票期，延迟接收的选票稀释了按时投票选民的权重，而邮寄选票往往倾向民主党选民。川普总统礼拜一正式请求美国最高法院介入他与作家卡罗尔之间的诽谤案纠纷。他指称上诉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未能认识到多项证据上的缺陷，导致对他不利的判决。根据大纪元时报取得的文件，川普的复审申请针对的是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2024年12月作出的裁决。该裁决维持了卡罗尔起诉川普诽谤的两宗审判中一起的结果。在该宗审判中，卡罗尔胜诉并获得500万美元的赔偿。此案始于卡罗尔2019年的指控，他声称川普在1990年代中期在纽约一家百货公司性侵他，川普就坚决否认并反指控他诽谤。双方的民事诉讼持续多年，最终卡罗尔在两宗审判中共获约8830万美元赔偿。川普律师团这个礼拜一表示，他们已经在当日向最高法院提交复审申请，要求审理这宗历时多年的诽谤纠纷。礼拜二，英国史上最大的洗钱案， 亦就是2017年天津蓝天格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主犯钱志敏因洗钱罪在英国被判处11年零8个月监禁。此案涉及全球最大的单笔加密货币和扣押案。当日在南华克刑事法庭宣判时，法官表示钱志敏是这宗犯罪由始至终的策划者，动机纯粹是贪婪，该案涉案金额超过430亿人民币，受害者人数接近13万，范围遍及全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他们各自向钱志敏推广的投资项目投入了几十万至几千万人民币。天津蓝天格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宣称正在用这笔钱开发高科技保健产品，并进行加密货币挖矿，但实际上公司创办人钱志敏挪用了这些巨款。在2017年逃离中国后，钱志敏搬到了伦敦北部汉普斯特德的一处豪宅，一年后伦敦警察厅突袭了这一处豪宅，并查获了全球单笔金额最大的加密货币。礼拜二，欧洲中央银行发表一份重量级研究报告，其中指出中国商品以超低价格涌入欧洲市场的主要原因是国内需求持续疲软和制造业产能过剩，而非外界普遍认为的美国关税导致贸易转移。欧洲央行在报告中论证中国对欧盟出口的增长早于美中最近的贸易紧张局势，当前中国出口强劲而入口停滞的趋势可以追溯到2021年，体现了出口和入口动态明显脱钩。入口低迷的原因主要包括房地产低迷，限制了家庭消费意愿，中共的中国制造2025等结构性政策减少了中方对外国中间产品和技术投入的依赖，导致大规模产能过剩，以及中方对外国商品的非关税壁垒对入口有抑制作用。报告指出中国国内销售的月均价值是出口总额的四倍，是向美国出口的28倍以上，这个意味着即使只有一小部分未能够被国内吸收的商品转向国外，亦都足以对全球和欧洲市场造成巨大冲击。日本科技巨头软银集团礼拜二宣布已经在10月份出售他持有的全部辉达股份，获得53亿8千万美元。这项出乎市场意料的举动标志着软银正调整战略，准备将资本投入自身的人工智能计划，而非继续持有辉达不断增长的股份。这些分析认为此举显示软银正由 AI 领域的被动投资者转变为更积极或更具战略性的角色。软银在财政中表示本财年第二季度净利润翻倍至25000亿日元，远高过分析师预期，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一倍。软银超乎预测的利润主要归功于它在科技领域的成功投资，该集团旗下的软银愿景基金实现了35000亿日元的投资收益，其中对 OpenAI 的估值收益贡献了21600亿日元。软银已经成为川普总统星际之门计划下的重要参与者，将对 OpenAI 投资300亿美元，并计划协同台积电等企业携手在亚利桑那州打造10000亿美元的 AI 制造枢纽。礼拜二，美国零售巨头 Target 宣布由这个月开始，该公司将下调3000种食品、饮品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以吸引在假日购物柜缩减预算的消费者。由于持续通胀、高利率和川普政府入口关税的影响，美国消费者正在缩减开支。零售商普遍预期今年假期购物季将较为冷清。此外，由于政府停摆导致食品援助福利到期，11月的销售恐进一步下滑。Target 礼拜二发布的公告中表示，随着感恩节的临近， Target 将推出四人份量感恩节套餐，餐盒售价将低过20美元，价格降至历史新低。 他嘅表示喺一个充满挑战嘅经济环境中，呢次降价行动目的系重新激发消费者嘅购买意愿，并维持市场竞争力。呢一家总部位于明尼阿波利斯嘅零售商上个月就宣布将裁减约1800个职位，系近十年嚟首次大规模裁员。南韩媒体礼拜二报道，一名南韩陆军中士因向中共军方情报部门泄露美韩联合军演机密，被判处5年监禁。该士兵是韩中尹雪儿，他的外祖父是2005年退役的中共火箭军军官。根据法院判决，该士兵 A 某在2024年8月休假期间在北京同中共情报组织人员接触，并被发展为情报员，仲承诺通过手机上的 IP 传输程式为中共提供军事机密。之后 A 某按照指令向中共情报组织传送美韩自由互盾联合军演资料，内容涉及驻韩美军基地名称、征兵计划以及可能成为敌方精准打击目标的关键位置等，还包括联合军演负责人的所属部门、军衔、姓名、联系方式等个人资讯，以及美韩联军司令部各类搜查目录等。作为报酬， A 某分七次由中方情报部门获得88000人民币的收入。 A 某被控犯有叛国罪、违反军纪罪、不当行为后受贿罪、违反资讯通讯网络法和卖淫处罚法。私营部门最新资料显示，美国就业职位在10月尾开始流失，显示劳动力市场疲软。甚至服务机构 ADP 礼拜二发布的最新即时就业市场趋势估算显示，截至10月尾，美国企业每个礼拜裁减超过11000个工作职位，劳动力市场疲软迹象进一步显现，正受到美联储决策者密切关注。ADP 首席经济学家查理森对此表示，劳动力市场在10月后半段难以持续产生就业职位。上个礼拜报告的俗称小非农的 ADP 职位估算，10月整体较9月增加了42000个职位。李查森指出，虽然这样，但每个礼拜资料揭示招聘趋势正逐个礼拜演变，最新趋势指向市场进一步走弱。最新资料可能会加强部分美联储官员此前的观点，亦就是就业市场已经出现疲软，值得继续下调央行基准利率。这一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